他可以自由问答啊、发问啊、什么问题，我们都在最后一堂内替大家来做解答。我答不来，请在座的当中的前辈同工帮助我一下，希望能够下台，不然我就很尴尬，很难回去。好，请大家随便问问题啊。给 Lady first， 哈哈哈。不一定，不一定，随便自由。
那个耶稣不是医治了，尤其是洁净了麻风病人之后，都叫他不要告诉别人。
对的。
就叫他去给祭司查看。
对的。
那你给祭司查看，祭司并且很惊讶，这个人突然间痊愈了。
嗯哼。
那一定就会，一定就讲出去嘛。
对的。
那耶稣这样子会很矛盾吗？
不会的，他是。好好，谢谢。刚才有姊妹在前面问一个问题，说好像是马太福音第八章的记载，提到有一个大麻风的给耶稣医好了，耶稣就对他说，你不要告诉人，你要把身体给祭司看，完了就献上你所要当要献的祭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个众人呢？应该把它翻成他们。当然中文跟他们都一样，不过呢我认为呢中文方面他们比众人好一点。因为这个他们是谁啊？他们就是上面那个祭司了啊， the priest 向他们做见证，不是随便一大堆人的众人了、啊、一大堆的是众人 marketplace 买菜的都这人都就那不是的哈、啊，那众人是随便一个人，但是他们是指上面的那个祭司，向祭司来做献上，那是耶稣故意的，故意做。耶稣吩咐这个医好大麻风那个人，就对说：“你不要浪费时间了、啊，你现在到上什么人去做献上呢？向祭司们去做献上。根据律法说，律法上的条规，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医好了以后。”病好了以后马上要上祭司做报告，祭司宣布他洁净了，他才能够投入那个 community 那个社会的里面，做一个健康医好的人，所以他的身份就回到那个不用避开远离食吃避开那种的生活。所以当这个祭司宣布他你干净了，你洁净了，你可以回去你的生活，你的social life， 那是没问题的。那么耶稣就用这个方法来透过这个人向那个祭司们来做见证。那祭司是什么呢？是宗教领袖。耶稣就透过不同的方法向不同国家的领袖来做见证，有时候向法利赛人是另外一种的领袖，要上了祭司是一种的领袖，上头做见证，最好的方法，一个 strategy， 一个战术、战略的方法，传福音的战略，是很好的方法。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耶稣，他有那个安排，他想那个人先去做，那好像透过祭司们的口嘴巴，那。证明出来呢，那个更可靠了。如果那个人去做都好，不是不好。但是其实很多很多其实嘛，有很多班其实，有24班其实，所以很多其实一个传一个，那个力量更大了。所以那是耶稣的方法啊，所以耶稣的一个设计，透过自私门的那个见证向更多的其实来做见证。好好。啊，对不起，刚才有弟兄啊，跟着这个姊妹的，你马上来，先不帮。第五页，希望。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子如何生出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创世纪第六章的记载，请翻来看一下。创世纪第六章有一处非常著名的难解经文。当人在地上多起来的时候，要生儿女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取他们来为妻。那么后来就生出上古英武 有明的人来。那么关于这句的问题呢，我们相信大家都听过蛮多的。先来决定，现在有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在圣经，我有一个图片。好，哎呀，惨了！哎呀，对不起啊！是我笨手笨脚，是做的不好。好，没问题，我们就不用看了那个照片好了。我来看。我先来看。好，神的儿子呢有三个意思。神的儿子有三个意思，在圣经里面，这个 term 这个名词，神的儿子有三个意义。第一是指耶稣基督。在四福音的里面，多讲耶稣是神的儿子。另外一个意义，神的儿子呢，就是等于天使。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记第二章都讲神的儿子就是等于天使。第三种的意义，神的儿子呢，就是属神的人。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信神的人就是称为神的儿女的人。所以凡是属神的人都称为神的儿子。请看以弗呢，甚至亚当都称为神的儿子。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的最后的一句话，路加福音第三章最后的一句话，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就看见有三大的可能性，在神的儿子就有三个可能性。谢谢你们。这个 project 是谁的？华生的。对不起，我们华讯要配给华生。对不起，谢谢 thank you 谢谢。好，谢谢。那么我们来看神的儿子呢有三个意义，三个意义呢，头一个当然不能成立，因为跟这里完全没关系。第二个是很多人喜欢采用的一个意见，就是等于天使。如果把它称为天使的话呢，大有问题在。第一，根据马太福音第22章30节所说的，耶稣常说啊，人在那个天堂的时候不用结婚，也不用有后裔，跟天使一样，就是等于跟天使一样，不用有家庭那一回事的，根本不需要。还有一个问题呢，在天使呢不可能有那个性荷尔蒙，一种 they don't have the sex hormone 在里面。那我们不能够把那个我们现在人那个 physiology 放在天使的里面，那是不对的一个看法。那么再说了，大家不能反对古今各国的神话，包括中国著名的白蛇精传奇。或天人配、阴阳配等等了，因为在当时有很多不同的神话，在埃及有埃及的神话，罗马有罗马的神话。好像罗马最多，罗马很多天神下凡啊，来跟人间的争风杀父，都是争女人啊，所以就很乱的。它是一些神话嘛，不是真的。 完全不是真的。如果我们把天使不这里解释为天使的话呢，就好像我们没有那个权力去反对他们，我们失去那个反对他们是真历史故事那种的权利，所以我们不能够赞成那个第二个看法。所以我们来到第三个意见，就是等于那个属神的人是最好的意见。不过还有问题来到，还有问题来到，就是如果我们就拣选第三条的时候，那么后面怎么说呢？好，再读下去。神说，人是属乎血气的，我的灵就永远不住在他的里面。然而他的日子呢，还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昭和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好，现在我们来看伟人这个字呢，就是 Nephilim 对不起，我 spelling 不好，请杂志的人打错。Nephilim Nephilim 就是伟人。这个 Nephilim 这个字呢，就是 Nephal 堕下来，跌倒，堕下来，这是等于堕落的人。这个字根是堕落。所以现在看见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混乱的时间情况出现。那个时候属神的人跟人间的女子随便搞那个乱七八糟的那个性关系，所以就变成产生很多堕落的人来。那这堕落的人呢，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上古是形容词，就是从摩西这个时代来回头看 ancient 很古老的，很多年前的时代。英武有名，英武有名呢，那个原文是 Gibborim， Gibborim 就是等于暴逆，暴虐的人，暴行者，暴虐的人，暴君，那个字根是大力或是暴力。那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英武有名，当然周朝他是忘记，他是忽略那个当时的背景来翻的，忘记那个当时的背景来翻。我有一个同班的同学，他研究的博士论文就是专写那个创世纪第六章一到四节这段的经文。我就谢谢他给我一些意见，请他把他的心得完全给我一个做参考。我就利用他给我的参考材料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就发现原来是这样子的情况，当时信神的人都乱七八糟，他们的生活都乱七八糟了，随随便便搞很多分外情、分内情、分前情、分后情的关系，所以就搞得好乱。于是呢就产生很多很多很堕落的人在地上。那些堕落的人呢，后来因为他们有钱有能力，他们就成为一个当地的土王了，那是暴君了，那个暴力者暴行者了。上古英武有名，英武有名是一个不太理想的翻译，我会把它翻成暴行者，暴行者他是暴君，这是一个土王一样的那种的情况，好像中国的古代不同的社会国家那个三国时代那个情况一样。所以呢全世界的人都落在一个罪恶很大，众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样子的那个地步。于是神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于是呢他没办法，不能够向罪人发出那个洪水大洪水的审判。 所以我认为神的儿子呢就等于信神的人，他们生活越来越败坏，结果就搞出很多暴行的人来，后来那个社会，全世界的社会都弄成很败坏。所以我们要留意那个时候的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于是呢就产生神逼不得已的审判。请问有关的问题，请问。好，请说。洪水个人的意见是全球性 global， 就是 worldwide universal， 是全球性，不是局部性。不是局部性的洪水，根据我们所现有的资料来推猜一下，很难做一个 exact date， 当然大家都明白，而且能够推猜不能超过4000年 BC 左右，大概是4000年和5000年 BC 左右，就是洪水发生的年代。保守派的一个看法，然后就是大概4000年的附近 BC 的附近，差不多。
不知道，
哦，应该是后一点，应该后一点，大禹治水是后一点，因为是挪亚的后裔还没有出来。
好，如果这样讲的话，会说可能以后的新的地震会写成这样更显明一点，还是会继续这样写？因为连这个 NIV 也是写成他们是说 Man of None and Hero of the World。
嗯哼，
好像他们并没有这个心意要把它改成上面是讲说人民上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把它写成？
我不能够替他们讲话，我只能够推测一下。当一本换一本要翻成新一本出来的时候，他们有不同的 committee， 不同 committee member 就请不同的人去翻译。好像我们中文那个新译本几年前出版了，有不同的人翻不同的书，我在其中有参与一部分，所以我晓得谁翻那一本，你们不晓得，我晓得。我也翻过两本书，在旧约的，不能告诉你，因为不，我晓得谁翻那一本。我看到有好的，有不好的啊，当然是我个人意见。我看到一些很差劲的，真的很差劲。不翻还好，翻出来就更乱。所以呢，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呢，上头的情况就是说，可能他请一个人来翻创世纪某一部分或是全本创世纪，可能那个人根本不管不理，也说不定，很难说，这跟那个翻译人有关。我们中文的新译本呢，参差不齐，就是有好的翻译，有很马虎的翻译都在里面。不过我真的盼望我们能够改正和合本，我很喜欢和合本，能够修改一下一些错误的地方，我还是宁愿再弄一下那个和合本，好过再从头来翻中文圣经。请说。哪一本啊？哦，不敢评论，谢谢你。前面请说。如果你给我介绍给你呢，我就会介绍给你很编辑的，很 很 prejudice， 对对，很偏袒的，很偏袒的，对，很偏袒的。所以我很喜欢介绍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BKC， 有两册，旧约一册，新约一册，都是 Dallas 神学院的全体的旧约系的老师们翻解释这个旧约，新约的就是系的老师们翻新约。好处在哪里呢？好就是同一个学校，他们的前后的意见都相同，都是一致。如果我们找另外一本书，好像 New Bible Commentary NBC， 或是任何另外一本啊，因为那个参差不齐啊。因为你请一个相信有千禧年的人写启示录，你要请一个不相信有千禧年的写这个大以理书，那会产生很大的矛盾，前人的矛盾。那好处就是因为同一个学校，同个学校，他们都是精选的人才被邀请写那一部分，所以相信呢，你不会找到 inconsistency， 你不会找到前头不一致，前头有矛盾的地方。那别的书你会找到有前头不一致的地方，好像 Weekly Bible Commentary WBC， 好像你看了 Tyndale 也好，Word 也好，别的地方也好，会有inconsistency 出现，要前头冲突矛盾的出现，因为那要选不同，请不同的人来写，那就有冲突了。这两本书，新约的部分有中文的翻译，旧约还没有中文翻译。好像是在翻译进行中，还没有完全翻译好。我看过那个中文的翻译，新约本新的部分有做好了，给大家一个翻译editor J， 就是 F， John F. Wolford， 跟那个 Z B Zook， 对不起哦，太紧张。Roy R B Zook S Z U C K C like zebra。Dr. Wolford 是前任的院长。Dr. Zook 是教务主任，有一阵是巴黎副院长。好，请说。创一第六节，创一二十六。这个都是一个可能性，我就认为是一种希伯来文讲话一种的语气的方法来说话，在希伯来文的里面有一种的特征称为priority of majesty， 就是很尊贵的名称，是一个复数，就是这个多数。神那个字 Elohim， 神那个字呢是一个众数字 Him， 用英文的 S。 起初神 Elohim创造诸天和地，不是说很多神来创造，就一个神，用那个众数复数来表达那个尊贵的含义。这是希伯来文一个特征而已了。所以在那个我们那个字的用法，就是显出这个神那个性情那个 属性的里面，它的尊贵，多元的尊贵，多面的尊贵，有多面性的尊贵的意义。你把它翻成了三一，解释为三一，我相信都是一个很通俗的看法，都可以接受。不过，准确来说，还是回到那个原文的里面看到，那个是plurality of majesty 会好一点。好，请说，弟兄在后面。创世纪九章二十节的后面就说挪亚醉酒了，于是呢就屈身露体，后来就两兄弟用他们尊敬父亲的态度来做一件事，把父亲的屈身露体来盖好。不过呢韩看见迦南的父亲，二十二节，韩看见他父亲屈身，就到外面去告诉他两个弟兄这个韩迦南的爸爸有一个不太好的性情，就是看到老爸这样子的情况，还不做一些遮盖他的羞耻，还是乱讲一大堆不好的话。那么讲给他两个兄弟听，也许也讲给他们两个嫂嫂听。那个越讲越坏了，实在不好的一个方法。那寒那个性情会传到儿子身上，那是父传子，因为当时就有几个人，所以就那个性情呢很容易影响下一代。现在人多一点，就多一点朋友影响，那个时候那么少人，就所以一代一代影响就非常直接，所以寒那个性情呢很容易影响迦南。所以那个是一种的，后来挪亚就咒诅迦南，是一个预言性的咒诅。犹太人有他们的有他们的解释，说先是迦南看见，后来告诉爸爸韩，后来韩就告诉两个哥哥，那个两个哥哥告诉他们的太太，那么所以就好像是不太为爸爸来做保护爸爸了。这个地方我们只能够说，挪亚透过他的属灵的眼光来发出一个预言，他发出一个预言说迦南当受咒诅，是一个预言。这个预言人可以发出，但是呢会不会应验完全是神的主权。当然历史给我们看见神应验挪亚那个预言。人可以随便的咒诅别人那是人的话，究竟那个咒诅会不会兑现，都是神的主权。挪亚的孙子有没有参与？可能有参与，说不定，很难说。刚才我们说过，圣经那个记录不够详尽，但是已经达到目的，就是这个那个举例，那个目的达到，但是有些地方还不太晓得那个背景，好像那个该隐，太太从哪里来？好像该隐为什么献那个祭不蒙神悦纳？因为那个记录不够详细，所以我们只能够靠希伯来书的来帮助我们做正确的解释。好，请看下面的几位，请说。约翰六章三十七、三十九。 OK。约翰第六章，三十七节跟三十八节，对不对？三七三九，我实在告诉你们，信的人就有永生。我看错，对不起。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神所赐给我的一个也不会失落，对的，好像你是积极一起得救，不会永远得救论。其一，其二呢，就是神所赐的，他怎么赐？他根据什么方法拯救人？他根据什么的标准要求拯救人？以后就赐给耶稣基督。凡神带领那个人，呼召那个人，带领他，所以神向那个人发出呼召，那个人对神的呼召有回应，他才跟神的脚步来做，于是呢才到耶稣那里来。凡到耶稣那里来的，耶稣总不会丢弃他了，就是他已经决定愿意全心全意跟随神的引导，跟随主耶稣基督。对我来说，我就看不到有问题。可能我们要留意，当神发出呼召的时候，一定要有回应，那个呼召才能够成立。所以当神向那个凡那个人发出呼召的时候，他对神那个呼召有回应，所以神就引导他到耶稣那里来，耶稣就拯救他了。都是他那个人对神的呼召有回应，用他的自由意志向神的呼召有回应，才达到这个后果来。请那个姊妹在后面白衣服的，请最后一位了，对不起，最后一位。对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里面，保罗明明说女人妇女可以讲道，只要蒙头就可以了。没问题，起码都可以讲道，穿了衣服要服从保罗的教训就可以讲道，总是可以讲道。但是在哥林多前书二章提摩太二章哪里呢？就前书二章第几节，第十二节那里呢，保罗就说我不许女人讲道。那所以好像是讲到那个保罗好像前后不一贯啊，不一致。其实很简单，这里有两个不同的字，在临前十一章的里面，临前十一那里呢，就是一个 Caruso 其后提前二十二，那是 Rascal， 是两个不同的字。很可惜，我们中文圣经在这个地方应该用两个不同的中文字来翻译才好，不过呢他仍然照用一个中文字讲道来翻译，那就乱了，那就搞矛盾了出来了。所以我们就把那个提前二章十二节那个讲道改为教导。好，问题又回来了。哦，先弄清楚讲道没问题，我很喜欢听人讲道， 有很多姊妹讲很好的道，比弟兄讲的更好。实在神给他们恩赐来讲道。现在来了，在二章十二节那里，我不许女人讲道，也那个也了，也不许他傻管男人。好，哦，现在要。那我们把那个爷那个字呢改为就是，因为在某种情况下，好像刚才用过那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水就是圣灵，生才能进天国，好像别的地方都是同样的看法。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不许女人讲道，就是不许她傻管男人。原啊那个教导不许她傻管男人啊，我们不。反对女人教导，我很喜欢一些女的老师来啊教导我们啊，主日学也好，神学院也好，在什么地方都一样好。女的老师有恩赐，他们有忍耐，他们很有忍耐，很有耐心，还有研究的精神，给我们很多心得，我们可以分享。男性可能看不到那个细心的亮光，那女人呢可以给我们很多的。亮光，新亮光。不，现在是讲另外一套，现在是讲那个教会的行政的问题，教会的管理的问题。整个地方前前后后都是讲崇拜，西方讲崇拜，讲教会的管理。现在保罗说，我不容许女人做那个长教导的地位，就是不许她 manage 男人的地位，因为那个教会的管理。教会这个做牧养的管理，因为牧师就是教师，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说的，神给教会四个恩赐，有传福音的，有先知使徒先知，有后面有传福音的，有教师，就是牧师，牧师就是等于教师，就是那个字要翻成就是，是牧师等于教师。教师等于牧师，所以做教导就是等于牧养的工作。当时为了真理的传达，真理的保存下来，初期的教会那个领导的地位落在那个弟兄的身上。马上上面就讲了，为什么这样子说啊？两个缘故，创造的先后，犯罪的先后，两个缘故就说明那个道理。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就说，我不许女人占一个带领教会，带领教会那个牧羊做牧师那个地位，也不许他撒管男人，就是那个做那个领导的地位，做那个牧养的领导。那我个人呢，如果你问我一个简单问题，我就不赞成女人做牧师，就根据这里我对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的领受。我 repeat 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同意我的看法，不要紧，只是一种要参考啊，所以一种参考。我很尊敬女传道，我很尊敬assistant 的女牧师，我盼望能够女人可以站在那个帮助的地位来帮助男性来牧养教会，但是这个全盘的计划，那个 ultimate 教会的 authority 应该落在那个弟兄的身上，男人的身上，由他透过不同的方法，透过民主的方法，透过别的方法来领导那个教会，但是那个带头人龙头大哥应该落在男人的身上。所以我就赞成呢，我不赞成女人做牧师，当然这位都有了，呵呵，对不起，我讲话可能你们都有了， 不是，不过我盼望我有很多学生啊，都是做女牧师的。因为以前呢，招收有很多女学生，因为他们毕业了要找工厂，很多工厂请他们去。我对他们说好，我们去做牧师好。不过呢，当你训练一些男性出来，就慢慢的来做他们的 assistant。你推一点，推到旁边去，你不要推到后边去，要推到旁边去，让他出来做领导工作，训练他，鼓励他，训练他，教导他，给他出来正面的来当承担那个牧羊教导的工作，你就推到旁边去帮助他，协助他，帮助他来做。所以我很鼓励女同学，如果你他们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去牧羊教会没问题，就去牧羊 ，go ahead 去牧羊。但是呢，一个是临时性的、暂时性的，是一种的 predicament 不是 expediency， 是一个临时的全冲全移的计划，权益计可以做，但是不要把它弄成永远，那就好了。应该鼓励弟兄起来带领教会，到有这样子的人才出来的时候，你就退一步，退到旁边去帮助他，鼓励他，继续支持他，做他的 assistant。 所以我很鼓励更多的姊妹出来为主工作，当然弟兄不在话下了，应该更应该出来。我相信呢，我的讲解不够准确，不过都给大家一个意见。我谢谢大会，也谢谢苏牧师啊，谢谢梁老师，也谢谢其他的同工朋友，能不能够一一的能够为你们说谢谢啊，谢谢你们非常我们这个大会，谢谢。